今天该第54问了。54问，我确实感到周围的众生有我的存在，佛感觉到吗？答：佛是圆觉遍照，圆正普利，如果他有此感觉，就不是佛了。以你的凡夫心去度量佛的心，大错了。
他问这个好像是推理的，我感觉他问的这个是推出来的，推出来的理，不像是那种证悟的话，是推理的。老人答的也很清楚，佛是圆觉遍照，圆正普利，如果他有此感觉就不是佛了。佛是如如不动，非众生心应正恒圆，犹如大钟不扣不响。你用凡夫心去度佛是没有法度的，因为佛心无作，不扣不响。由于无作，你有心去度它，你度量不了，你就没法度量，不在语言文字和用心上。所以佛法佛心是没有法，凡夫怎么能度量呢？它只是一个没法说的。就像佛拈花摩诃迦叶一笑一样，没法说，一笑也是多余，不笑大家不知道。阿弥陀佛。魏老师讲吧。
你说的很好，你说的已经那啥了，把这个意思给他烘托出来了。他肯定，我觉得这个师兄问者呀，他肯定拿他自己的这种感受，他知道他有我，有众生，有周围的众生。他佛也是这样，他是这样想的。我没啥说的。
山东的齐师兄问了。佛没有这个感觉，那么佛有什么感觉？魏老师您给答答吧。
佛有感觉不，那就错了，那就坏事了。那像你一样呢，有感觉有觉受，色受想行识当体即空，作为你来讲都应该弃如这个，应该如是如是。就是说我们用你凡夫之心度量佛之境，那你就肯定是错了，上师说大错。所以我们就唯有正道，你才能够真正领会圆寂老人说这句话的意思。为啥说你大错？你用凡夫心去度量佛之境啊，佛之心啊，大错。你看有感觉，你感受那就是你有感有觉，那个是有受蕴，那肯定是不空。它应该本质是无声的，应该是本质无声的。没有这个，没有你那个体验的那个感受，没有那个。
齐师兄明白了。他说谢谢魏老师。55问，兜率净土与西方净土有何区别？答：是一样的。兜率净土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净土，释迦佛是从兜率天下降的，将来弥勒佛也要从兜率天下降，而且将来的佛都要从兜率天下降。我们这个劫是贤劫，有千尊佛出世，释迦佛是第四尊佛，还有996尊佛出世，一切佛都从兜率内院下降，所以许多禅宗大祖师都是上升兜率内院去，西方东方都不出我们本体之外。西方的净土和兜率净土无二无别。
那圆寂老人讲得很清楚，上次说得很清楚啊。兜率净土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净土， 下边解释西方东方都不出我们本性之外，西方的净土和斗率净土无二无别，都是我们自性。哎，这也就是说是佛他的愿力化现出来的这个斗率净土弥勒佛，还有那个西方阿弥陀佛啊，化现的这个净土啊。你要是说按照我们凡夫想的，那肯定是说肯定有很大的区别，离我们多远啥又什么样，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斗率净土是什么庄严之样，还有西方净土什么庄严之样。我们是说上师说你看西方净土和斗率净土无二无别，都是我们自心化现的啊，都是我们自心，也就是我们自心净土，都是我们这样。你与弥勒佛有缘，就是那个心相契，那你就生那个念弥勒佛那个咒持持咒，哎，往生斗率净土。你与西方有缘，你就是去你想往西方啊，你可以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净土。这还是说是说那个有形有相啊，凡圣同居这样的。还有再说到最后，西方净土和斗率净土是无二无别的，那就跟你说那都是我们自心的化现，都是我们自心的化现。就是我们想往斗率净土或者是想往西方净土也是我们自心的化现，实际上是这样啊。释迦佛的净土也在斗率内央，就是我们现在不都在释迦佛的净土了？这个娑婆世界不是从体上无二，从相上有何区别？哎，经历有啊！你要是真是光看他那个庄严之相，还有他那个寿命的长短，还有他那个庄严佛净土的庄严之相，还有那个你都可以从经上可以去看呀，可以查到啊，啊，这个可以查到的。我原来过去看过那个弥勒净土，也不比西方净土那个不庄严，嗯，也是庄严那个圣豪，也是这样，嗯，对，你看他又看看经书，哦，对对对，你看看经书，他经书里有详细的描写，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有金沙布地啊，有什么七宝池、八功的水什么嗯。还有树上的那鸟啊，它都在宣唱福音，它也有这个斗率净土。我们虽然说对那个地方不很熟悉，但是我们对弥勒佛很熟悉啊，对这个弥勒佛之主很熟悉啊。你可以看看，嗯，或者是现在有人搜到了就贴到这儿，嗯，你就一看就知道了。哎呀，也是如此庄严。我看过，我现在记不清他那个细节了啊。也是我们是向往不到的，像我们世间的能够想象出来多么多么好那个庄严之相，不是你能想象到的啊。你看经上它有具体的描述，和无量寿经上有净土描述。嗯，这个谁想了解谁就去再去看看啊。
这个老人说将来的佛都要从兜率天下降，
对，
那去了极乐世界以后成佛以后不也可以从极乐世界下降吗？魏老师您给说说这个呗。
说的是像那个佛呀，是说这一千尊佛，你看到没有，千佛出世，是说来这个世界，来这个娑婆世界做教主的，比如说释迦牟尼，在后边是接手的是那个弥勒菩萨，他都是从那个释迦牟尼，他也是从斗率天这个下降到我们这个世间，不是在印度吗？出生了是吧？斗率净土的那个弥勒佛，他到时候也是56亿年以后，也是从斗率天下降到这个世界来，哎。在这个世界做教主的是说这一千尊佛都是从那个哪儿，哎，斗率天斗率内院下界而来的，是这个意思。嗯， 你西方极乐世界了，你不一定啊。那你还是这个经上记载的，我们没法改变。这经上记载的啊，996尊佛出世都是从斗塞内院下降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做教主啊，是这个意思。究竟佛呀，那个谁谢晋祥是说这个圆满果佛呀，不是说你像诸大菩萨呀，或者是这一期佛法，比如说我们这一期佛法是释迦牟尼佛是教主，那也有其他的来，比如说我们知道五台山是文殊菩萨是吧，他的那个净土，或者是观音道场在哪，四大名山是吧，我们都看那个四大道场他都代表哪个菩萨来应寺。但是你想想，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文殊菩萨好像是七佛之师吧，他在这个地方他不是现究竟佛来这儿，来这个世界，来我们娑婆世界做教主的，他是维护释迦牟尼佛来表法的。我们只看到他应菩萨身来这儿示现的啊。你这个教主他一个世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只有一个嘛啊。你说我们那文殊菩萨都七佛之师，你说他不是究竟佛，他是，但是在这个世界他只现菩萨身，哎，来助释迦牟尼佛来这儿弘扬那个佛法，是这样子。哎，这个应该我们应该这么一说应该能清楚了，可以理解了啊。释迦牟尼佛为下生前其净土是弥勒内院，那个你说错了。释迦牟尼佛他很是究竟佛呀，可以应化千百亿无量无边的无量无数的那个无没有不可穷数的那个化身，他可能会不一定就是你说了非得在都在那一二是净土，他可以同时呀化身多少，他是应那个众生缘而示现的呀。我们这个世界缘熟了，跟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缘熟了，然后释迦牟尼佛应众生之这个机就下降到这个世界了啊，是这样子。他同时还可以在别的地方啊，你不能像我们的那个凡夫想的样，他只会在那个斗塞那样，不是那回事儿啊，他可以同时化现。哪个有缘，你像观世音菩萨不是千处有情千处应，他就可以同时呀化身千百亿。这个果德佛不用到果德佛他都有这样的化身去应化来示现他那一期的生命，或者是怎么样来布施给大众这个佛法，他就可以了。这个地方你别认为释迦牟尼佛就这一个身体对吧，他可以化现无量。哎，
陕西的王师兄他说都率内院弥勒菩萨是等爵位，
我嘛拿经典的哪个地方说的，是谁说，是哪部经里边说的对吧。西方极乐世界弥勒菩萨是斗塞内院弥勒菩萨的报身，在极乐世界显现的，有经为证就行啊。56亿年后在我们这儿成究竟佛，就四现究竟佛啊。等觉位还不是果地佛，说了在我们这个世界成究竟佛，来四现究竟佛嘛，究竟成就就是果德圆满，所以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果地佛指导修行。哎呀，那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不有都想有八大菩萨，有八大菩萨可以接，就是助那个谁呀、阿弥陀佛来弘扬那个阿弥陀佛的那一期佛法，智慧当然也就比弥勒菩萨无量无边。 当然有正法明如来，这观世音菩萨，对，他那有八大菩萨，嗯，四现。那你说那个观自在菩萨吧，那观自在菩萨他都是正法明如来，但是他在西方极乐世界现四现的观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来那儿住，住这个谁啊，阿弥陀佛教主弘扬一曲佛法，他可以同时是化现的，但他虽然是正法明如来，但是教主在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其他的就不能示现究竟圆满佛的那个身形，那个就示现菩萨身，用菩萨身来那个弘扬佛法，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意思。嗯，哎，那个慧空师你再说说呗。
像佛他们在世上只是示现，不假不真，不能作实，他们都是实现的。你释迦牟尼佛他并不是说释迦王子他就是个就代表了释迦牟尼佛，这个释迦牟尼佛他这个佛身你是不能见的，你见的是释迦王子的身，成佛以后那个身也就是一个代表而已。弥勒菩萨下当来下生弥勒菩萨，他也是一个代表。你要说弥勒佛和弥勒菩萨，那都是应众生的缘起的名字，包括什么所有的菩萨佛都是应你的缘来的，包括八十八佛的名字，你众生需要这样的就标一个这样的法，它不是真实的有这个形象，它是无相的无形的才是佛。所以你说谁比谁的正量高，谁比谁的智慧广，这都是自己的判断，佛那个地方可没这东西。佛既然叫佛，那智慧都是一样的大，你就是拜八十八佛也好，这些佛它就是一个佛，因为你需要八十八佛，它就给你表了八十八佛的名相。所以所有的实现在这个咱们这个咱们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佛名字形象都是实现，它都代表意义的。弥勒菩萨他是当来下生的，代表就是将来有希望啊，就是将来能生，你修行成就以后还要发度众生的心，将来来到世上还要度众生。你有这个心，你修好了，那你就跟弥勒菩萨相应了，所以你就能到他那个地方去，实际都哪都不去，这就是代表，他就是一个代表，就是当来下生，将来还有跟弥勒众生说还有佛，还有佛来管你们，将来还有佛来救你，修好的大德们都去了兜率内院，将来还要跟佛菩萨一样的，跟弥勒佛一样来救度众生，就是这么回事啊。要说是弥勒佛不是究竟佛，那你看他站的演什么角色了，他演弥勒菩萨的时候可能就不圆满，演了弥勒佛的时候他就圆满了，都是应众生心有的，这都是戏，都是幻象，不是真的。报化非真佛，弥勒菩萨也非真佛啊，都是一样的，都是实现众生的需要而有的啊。你要说到究竟了，那弥勒佛没有，兜率天也是幻象，你说这个了就等于是砸死了，可以说你这砸死了，大地都六种震动了，你这就没有了，断灭了啊！所以不能断灭，这个地方就有弥勒菩萨，有兜率天，当来下生，将来龙华三会救度众生，都为大家为众生实现啊！我说的这个让魏老师补充吧，有错的地方魏老师好指出来。 阿弥陀佛，慧老师。
他们可能认为就是跟总认为像我们现在走脚踏大地是吧，走的有路有山，见的有山有水，是这样。西方极乐世界弥勒净土它都有各自的庄严之相，你要了解，我们说了你就去了解去，在那个地方是一生不处，两个净土都是这样。哎，你到那儿，比如说你跟弥勒佛有缘，你听到了，你看禅宗行人他可以大多是都往生到斗塞天了，是为什么？他到斗塞天听弥勒佛亲自讲法，然后到龙华三会时候，你可以跟着你的愿力，也跟着这个弥勒佛一块儿，就说龙华三会一块儿到这个娑婆世界啊。过去可能结了不少缘呀，你发愿呀，你有愿力啊，你就可能跟着这儿一块儿那啥。还跟着究竟佛来这听法，来这成就你自己的佛法大业。他很多那个都是有这种想法。实际上刚才那个谁慧空师说妙空师说，那这一切这些净土是唯心所现的，是你自心所现的啊。这个你和弥勒佛那个相契，你就上那个弥勒净土。你或者是与阿弥陀佛相契，你就升到西方净土，也是一生不处，也是一样的，在那儿可以成究竟佛。那当然也要到那个地方，比如说你在这个世界你没有彻底了悟，到那儿直接听佛说法，那不是真是无上圣缘，对吧？而且那些升上去的起码都是住上善人，是吧？这个特别那个谁，那个西方，特别是西方净土，你能听到佛说的你是哪一类的人，你是哪一个根性的人，佛就可以为你可以亲自听到他那个教诲啊，而且告诉你是一生不处，可以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哎呀，生了这一世又死了，这个身体又坏了，然后生住住灭，这样子，往往反反的，来这儿学比较苦，到那个地方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那个，其他也没有啥，告诉你弥勒净土、西方净土、诸多净土，不管西方、东方、琉璃净土等等，都是唯心所现的。都是愿力所成，唯心所现的，就是我们自心的妙用所铸成的啊，愿力啊，这个妙用所显现的，它也不是说像我们凡夫认为有就是有，无就是无，不是这个，就是你唯心所现的啊。你还认为那个，你比如说阿弥陀佛吧，在西方极乐世界吧，还有接班人呢，观世音菩萨那个正法明如来，那说到那个时候。哎，下边我们有，我不说了，不说了，一说又把这个抹过去了。56好像是，有，哎，这个我们大概知道它的意思就行了，告诉你了，无二无别。但是你到这个，你要真正能够认识到这儿，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是说西方净土和弥勒斗率净土它无二，它不是两个也不是一个，它你说它没有别，它也有各自庄严的那个镜像，是吧？但是你看按我们自心来讲，它就是无别，它不就是这样啊，都是我们自心所现。好，我们下边再接着啊，
我们进行第56问，有没有极乐世界？答：有，但非实有，乃真空妙有。心经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不二，不可执着。阿弥陀佛也要退位的，由观世音菩萨继位，他比现在的极乐世界还要好，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大，他早已成佛，为度众生而现菩萨身，但他也要退位的，由大势至菩萨继位。所以《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个自空要有，一个非实有，就搞不清了。有，哎，这个能听懂，但非实有，那就弄不清了，是吧？还真空妙有更弄不清了。嗯，这个我觉得呀，那个唯有正道，唯有正道，首先我们能够彻悟真心，不能站到我们凡夫的这个有无之见上来断定它有或者没有，那肯定是你还是呢，你用凡夫之心彻度佛的这一切那个什么显现的这些妙用，那你肯定是有落出，不是本来的那个样貌啊。很难，我就觉得这个，我觉得很难，很难知道。理解，他说理解，蔡武平说的能够明白，
是啊，你看最后一句《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就答了吗？极乐世界也是一个相啊，也是真空妙有啊，都是虚妄的。
真空妙有，真空是说我们的心性的呀，妙有可以显现诸多妙用，包括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还有弥勒净土等等等等各种净土，还有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只不过我们在这儿自心为这个相所遮而迷惑吗？是这样的吗？你要一翻身，这是所有的这个相，这些释迦不是，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娑婆世界也是你的，你也是你自心的净土啊，也是一样啊。到这儿你一定要到这儿，你还认为这个世界太苦啦，什么什么你着相啊，这个哎呀我有生死这个阶段分段生死啊，什么太苦啦，怎么怎么，那你看到的还是实有，所以它会有这个苦痛，还有这个色受想行识，有这个色相为真实，然后色受有这个接受，哎，有感受，有领纳，是吧？你看看，那紧跟着后边有了自己的想法啊，有了行为，有了自己的实心分别，告诉你五蕴皆空，不管是娑婆世界，还是这个黄土地，还是金沙布地，它都是一个虚幻的相。只不过我们众生觉得那个金子好，所以那个阿弥陀佛应众生缘给你现了，就是大，就是用他的功德，来显现了这样的庄严之相，在我们心里是庄严的呀，是觉得这个金子肯定比我们这个土好，所以应众生之缘，它就会显现诸多和大家自心相契的这个我们认为的庄严之相啊，是在佛那里边，在阿弥陀佛那个心里，还是一样平等啊，还是一样平等，为众生说法不得不这样，对不对？我没有分别心，后边我们看心经说色即是空，我们说色即是空，那个色我们都讲了无数遍了，色就是色相啊，色相就包括了所有的物质之相，是吧？有相之相啊，色所有的有相之相它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这一项都清楚了，这所有的相它的自性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性，当体是空的呀，啊，这就叫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和色没有两样啊，它没有，你认为空是个空空洞洞的空，像虚空那样的，你不要认为那个偏空，偏到一边的那个空，你比如说这个相没了，你认为这是空，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是说这个色它本来就是当体即空，它没有自性，这就是空，也就是说它没有恒常不变的那个性啊，这就是空，恒常不变的那个那就是大乘空义，也就是说那个真空妙有之空，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和空不是两个东西，告诉你色和空不是两个东西，色空不二，它本来色就是无声的，就是不生不灭的，我们上节课还讲了吧，讲心经的时候讲了吧， 然后这个空和色它本来就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啊，不是两个东西啊，啊不是两样啊，啊它本来就是一样，不可执着，所以你不可执着呀，你不能不要执着呀，啊但是我们认为色就是色，空就是空，分成两节了啊，这空就是指的妙有真空啊，真空妙有啊，这个色当体也是，是不是我们自心的妙用？你说说是不是？哪一个色不都是我们自心的妙用？不是我们自心，不是我们的佛性，它哪会生出各种各样的万千这个色相来？它没有啊，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色和空啊，非一非二，它不是一个，它也不是两个，告诉你啊，不可执着啊，不可执着啊，不要见了相，我们就认为。我们心外有个相，实际上那就是相，那个相就是你心，哎，就是你，哎。好，下面就给你讲了，阿弥陀佛也要退位的。你看，你在你心里边啊，无量寿什么，阿弥陀佛也要退位的。他四现嘛，他四现的这个阿弥陀佛，这个一气教主嘛，既然是四现的，有形象的。不管他是大报身呀怎么样，他都是就是说有形象的，就是都要四现的，这个有了这个净土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成就的啊，他这一期他的众生度尽了，那他就退位，那换这个观世音菩萨，哎，他又有他的那个有缘众生啊，就是这样子，都是应众生之缘嘛，而四现的嘛，是不是？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好理解，不好理解的就是前头前两行那个地方不好理解，理解不了。这个我们要加紧用功，要能够使自己能所上王，能够契入大乘空义，你就能够明白了。后边那个我就不说了，那就比较容易理解。嗯，
好的，魏老师。
杨正昌这个问题你看看。嗯，
娑婆世界是无，极乐世界也无，啊，他说这个也有道理。娑婆世界也是真空妙有，这个理论在哪都能用的。极乐世界能用，娑婆世界也能用。比如说娑婆世界，你看见了太阳，那太阳，咱肯定认为是有。早上起来一出来像个大车轮，中午小一点那么火热。都以为有，那科学家说是气体，你真到了太阳上你还没有着脚的地方，说明它也是不可得，都是气体，气体就是说咱且说它是一个空，极乐世界跟这是一样的，就是以光来形式来显现的，它报身佛就是以光显现，如果不以光显现你不能见，那你说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呢？也有也没有，有呢是因为你有，你有的话那地方就有，你给阿弥陀佛香气，就像咱们收这个收音机一样，波段相同啊，你那么一求念佛阿弥陀佛，他就以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为号，两个人一求一应，哎，这就能往生了，这是他的世界，他的世界就是一个咱说是拿不出来摸不住的，就是能见的光性，因为你要嘛他就给你了一个这个，你到了那个地方也不是一百多斤肉去了，那个丑陋的肉体真到那儿了都是肉体，估计也有填满的时候，极乐世界不能满，说明咱不是肉体去的，咱去的呢也是光影子，因此上那个地方都是光线的，事实上呢光就是你的心动出来的，它啥都没有，从现在开始往前，就是说你小时候到现在这么长的距离，那你怎么知道的？你不就是一个记忆吗？你真拿不出来，所以是空的。那未来呢？未来你没过，那肯定也是空。当下又是极短，极短，短到空为止。所以世界不可得，都是空相。 空，但是能妙有，能生有，能生万法，就像一张白纸，不落笔之前，你在那个地方你成笔画了，我画山有山，画水有水，画世界有世界，但是一旦落笔，你落那么一点儿，你涂都涂不掉了，那个地方就有了一点空，空里就有了执着，也就是说有了分别执着，有执着了，你这就犹如这个乌云在晴天，就盖着那点，由于生生世世的执着就那么越盖越多，所以就成迷人了，成凡夫了。如果咱们不执着，就是咱们能认识这个真空妙有性，这一张白纸我就不往上落点，也就是说我就是不执着，那你做什么事也不糊涂，不耽误做事，想画山画山，想画水画水，你要画宇宙就画宇宙，一个宇宙不够，你画无量个宇宙，那点空一点都没有影响，能画无量不影响空，所以空中妙有。我说的不一定圆满，让魏老师补充。阿弥陀佛。
你不去莲花化身唐僧韩愈国，去而不去，那你就准备吧，去而不去莲花化身，西方极乐世界。好吧，这个问题还有大家应该知道了，现在应该清楚了。
应该清楚了。57问，净土实要对修净土者很重要吗？答，净土实要实为修净土的重要典籍，昔今人多不重视，只贪便利，说什么散心念佛亦能生息，因之等到腊月三十到来，不免手忙脚乱，不能生息。
这一段咱们学的这一部分，这有一段时间呢，都是肯定是原来学净土的啊，然后现在修心明心，还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和有糊涂的这个见解问师傅的。我听元音老人说过，现在的人修净土的人，因为我们当时候也涉足过那个净土中，也念佛呀啊，特别齐老师他不是一直那个次念佛号嘛，念持佛号，当时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元音老人就这从那个净土十要第八要，而且说得很清楚，第八要里简折出来大往生广咒，说这个咒很好啊，一念这个就可以往生那个阿弥陀佛的那个净土啊。可惜现在的这个净土中行人倒是不那啥了，他念那个往生咒，那个可能慧空寺我觉得肯定比较熟啊，在庙里边他经常会念那个往生咒啊，那个很短，那个没有几句话，但是大往生广咒很长，我们心中心里边就着重哈，一个是慈氏咒，一个是大往生广咒，这两个咒是应大家师兄弟的所需。祖师肯定当时那个人怎么样，那些师兄也有这样的需求嘛，剪出来两折，两个咒语，这个大往生广咒知道在净土十要第八要里边，回去一看，翻开，因为我家有那个净土十要，打开一看第八要里边，折出来念啊，跟那个元音老人念的一模一样。然后那个慈思咒我们也找，千方百计的找，没有出处，大藏密钥五本，从大藏经里我都查遍了都没有，从那个百度里搜也没有，在各个地方都搜不到这个慈氏咒的那个什么出处，没有找着，怎么来的不知道，那就算是弥勒佛直接传过来的，那这就不知道，是我们只要念这个，而且这个咒还是这个慈氏咒，一念一遍两遍，就记住了啊。这就说明我们可能以前都念过这个咒，忘记了呗。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大往生广咒很好。如果是对这个那个西方净土有恐自己这一生不能明心见性，就是说你打完一千座了，自己还觉得自心自迷 就是说还是心不安，你可以直接就是那个吃这个大王水果，肯定能够接引到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我是当时说的，我记得是在那个百座之后，一个修这个咒，一个修这个，一个是持持咒，一个是大王生光咒。当我们这个心力行人很重视啊，然后印的那个经里边，佛心经啊，后边还都附还那个那个附注上啊，这个事儿就是在我们心力行人里边觉得这个很重要啊，而且很多师兄弟都在修这个，嗯。还有一点就是说，大禹祖师有言呢，就是说你有恐你这一生不能明心见性，不能彻悟，那个给你减折了这两个咒，而且后面还有附属，就是说什么呀？即使你大彻大悟，也要吃这两个咒，不是说这吗？说双保险吗？嗯，就是为行人考虑的是吧？就是这样。
北京的张师兄问。老师能两个咒都念吗？
对对对，有，你不信你不行，你两个咒都念啊，到时候你要万一最后你要能想清楚了去哪个净土也可以。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念大往生广咒嘛，到了以后那个八大菩萨里边都说呀，那个可以直接就是说，你这个人到了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又想去吃那个弥勒净土了，那就我送你去，不是有这个话吗？啊，就是菩萨都可以直接送过去，实际上你知道是咋回事吧？是一个净土，是一个自心净土，进了两个门，你回去一看，你去这儿也是你的家，从这个门进也是你的家。哎，都是你自心显现的吗？但是你现在不清楚又害怕怎么样，害怕舍掉哪一个净土，心里都不安，可以同时念的，可以。请问老师念诵持持咒没有？就是手接持持咒，就是那个双手插合那个那个手印直接念，也不用盖黄布，也没有什么仪式，念完以后直接把你的愿力附着上就行了，回向一下就是意思，回向一下。嗯，
广东的蔡师兄问，念慈氏咒接手印是规定打坐念结印，可否坐听椅念？
听明白了。他是说念持持咒的时候接手印是规定打坐念，我们说的念就是打坐着念，打坐念大概一刻钟啊。可否坐听椅念？可以啊，但是也要接上手印啊，可以。不捡地方，实际上念咒啊它不捡地方。
58问，我心中没有妄念，与西方净土有什么两样？答：心体没有两样，因为随其心境则佛土净。但有人说大话，心不肯空，事情来了他还着相，着相了就不是净土。理明是跟不上，没用，着相生西方，只能是生凡圣同居土。西方有四土的不同，一者一心用功念佛了，但不知一切皆幻现，只为实有，而生世相的净土，亦得极乐庄严的受用。二者心空无住，正无生正定，了见思惑，则入方便有余净土。三者以广大菩提悲愿，普行六度万恒，四相顿空，十报妙现，则生十报庄严土。四者果得圆寂，三身圆正，四智圆明，寂光圆常，则生常寂光净土。如果只是不生妄念，心不惧净土之德， 则离真净土远矣。
这个有点太难了，不是有点难，后边说的对于我们来说肯定是难，嗯，不一定能做得到。那这块怎么说呢，一开始就告诉你心体没有两样，那你现在就是首当其冲，你知道什么是心体，你得契入啊，你得实证道啊，这样子才有后话。因为随其心境，这浮土境啊，那这个事儿这前头一直在重复啊，一直在说，是诸多净土都是我们自心所，就是我们自性净土所显现的啊，是我们自心所显现的，是。但有人说大话，心不空，心不肯空，那这你就考量自己喽，你就问问你自己了，是不是？你说了这个道理我明白了，你能不能真明白了，真到这儿啊，这就是有两码事。你要是说书上学个样学来的，那今天还有师兄跟我说，我是光打妄想，我能不能背一段，不，你可以背啊，你背完了还是佛说的，不是你自己的，对不对？还是你要持证，要心气啊。那这个你说大话，你说了，你到腊月三十来的时候也不顶用，因为你心里边不踏实，没有得到，没有到那个心安处，就是你理上理体上能够明白，能够清楚啊，能够证得，但是你那个四相上也不一定行啊，也不一定行。所以后面有四相来了还着相，对吧？坐相了就不是净土，你着相了算什么净土啊？你光说嘴上说了不可得，不可得不着相，那没用。你到事儿上来，你心还会动，还是起心动念来那七上八下的，哎，不安稳啊。也就是说，你看后边这就上师都说了，是理明是跟得上，没用。着相生西方，只能生凡圣同居土。我记得昨天前天是那个王云问的吧，你这一会儿正好你应该看看这一段话，看看上师说的这段话。着相生西方，只能生凡圣同居土，应你的心而现的嘛。你心里有凡圣之差呢，你就生到凡圣同居土吗？西方有四土的不同，一者一心用功念佛了，但不知一切皆幻现，只为私有。就是我们的师兄弟也是啊，以为见性就是有一个实有的性可见，还在那个相上着，着什么呀？着性之相啊，着那个相啊，而生四相的净土。那你知为实有，那就知生四相的净土啊。下面有他说元一老人，我记得他举例子了，比如说我们他没有什么知见，他最后临命终的时候他也能念佛，或者他没有招了，他只能念佛，到这个时候他也没有什么招，只能死去这个时候他可能死，其他的都不考虑了，只是念佛，但是他也不知道什么是见性啊，什么实相啊，是现前他也不知道。那这样的人呢，他心里不清楚啊，他认为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他见到的一样，西方哪个地方哪个地方过十万亿浮屠，那个地方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最可笑的，我还遇到一个也是他临终了嘛，告诉他你念佛吧，你可以上那个有一个不生不灭的那个净土，就是说不用再生死了，他能听懂，不用这个身体生来死去了，他能听懂这个。他说你愿意去不愿意去，好，那你念佛吧，念吧念。他又自己生了一念，他说我要去我怎么去呢？我是飞着去，我是插上翅膀去，我是怎么去了？他你看他自己心里不清楚，但是尽管是这样，他糊涂是吧，他还是能念，他还是想去，直到那个地方不用像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身体生来死去的这么换啊，他还是想去，但他也能，他也愿意念，他也念了，这样子他。 他也能生那个有相的知为实有的那个四相净土吗？也是啊，就是你看这个后边说了，而生四相的净土也得极乐庄严的受用，他也跟他自心相应的，他也能生到那个地方去，他也可以一生不出呀啊，只不过到那儿他再做个凡夫，再从跟着佛学嘛啊，是一样的，在这个世界没有来得及学，到那个地方听佛讲法，再一点一点还是用佛法熏陶，听佛说法，是还有树立这个正知见，哎，知道什么是佛法，然后修行正道，哎，还是一样的，哎，就是说，这样的人你看也可以升到西方，也可以得到那个极乐庄严的受用。二者心空无住，正无生正定，这个就了不得了，知道啥是无生啊，心空无住了啊，了见思惑。那这个就是说他首先能够明信见性啊，啊，了见思惑，则如方便有余土，有余净土，也就是说他能证得无生直正定，你直到无生了他必然就是正定，不出不入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是吧，他了见思惑，他就是对境可以那个什么那个了见思惑是对境不生心，这那就这样的人就可以入到方便有余土，就是他那个和他自心相应的方便有余土，可以入到这个土里啊，这个都是同一类人，他可以入到这个方便有余土里。三者以广大菩提悲愿普度普行六度万恒，这个都已经可以证到这个广大菩提悲愿，广大菩提悲愿普行六度，那就是大菩萨四相顿空，顿空他已经能够证到四相顿空，也就是说人我众生受者四相顿空，在他这儿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受者四相顿空，十报妙现啊，这个则生十报庄严土，这一类的啊，可以证得十报庄严土，这个就有更进一步了，他这个境界更进一步了。第四，四者是果得圆寂三身圆证，那就是说法报化三身圆证了，已经证了，证成功啊。四字圆明，也就是说那个成所作字，妙观察字，平等性字，大圆净字，就是四字圆明，就是已经跟佛字一样，这寂光圆常，则生常寂光净土啊。这就是说我们那个说的是个字图里边最高的那个图，那一图里边了啊，常寂光净土。如果只是不生妄念，心不具净土之德，则立真净土远矣啊。只是不生妄念，心不具净土之德啊，就是说你还没有，就是说你那个习气啊、余习啊还没有除尽啊，还没有除尽。即使说你那个前头能够做到见境不惑、对境不惑、见思惑了了，你后边还没有六度万恒起大妙用，成就那个佛的功德之业，还没有起大行，是吧？大行大愿，还没有起无为那个大用啊，到这还要经历，一直到你像佛样的四十八大愿，不就像阿弥陀佛一样四十八大愿发的，要实践去了呀，要践行的呀，成就了阿弥陀佛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净土啊，要做的啊，要利益大众，真真实实的要去做的。所以说，你看，不是即使你不生妄念，不生妄念，心不具净土之德，你要常乐我净那个佛之果德。你是要切切实实的去行去啊，去做去啊。三身四智真空妙有，还有那个诸多妙用，要体现的，要那个什么，真是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千处祈求千处应，要成就诸德的佛的那个果之威德呀。 则类净真净土缘。你光说说啊，你光说那个空怎么空，怎么真空妙有，光说这个词那也不行，是不是？也是还是要做，做而不做，就是说行大愿，那个度无量众，在他心里边无丝毫痕迹啊，他都是这样子，这样才能成就佛的果德的，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就说嘛，还差得很远啊。即使能够彻悟真心，你也不是说说就这就是果地佛，那不是的，那不是的啊。
啊、哦，魏老师，你看，原来我以为就是说，明心见性了，然后就可以上品上升，还以为就可以升到长吉光净土呢。你看这里老人说心空无住，你明心见性，无生正定，然后还得了见思惑，就是到八地菩萨，然后才能生这个方便有余土。这个看来这个要求还挺高呢，这八地菩萨了才能是方便有余土啊，这还离着长吉光净土还差好远呢。
对啊，我们说我们是素法身嘛，就是你说那个我大乘教义我能接受，我能证到心体，这才是刚刚证到。你那个习气啊还没有动呢，哎，还没除呢，你没除那个妙用也起不来。哎，为啥那个观音菩萨可以千住祈求千住应，没有分别，他可以完成你这么多人的心愿，是不是？可以利益大众，我们那么多人给人家说人家都不信，对不对？那别人很多人到庙里，特别是我们这个世界，对观音菩萨特别有那什么，有钟情，就觉得观音菩萨灵验什么什么，都是这。他为什么有这样的？那就是人家的功德呀，功德巍巍。现在我们只是术法身，只是证到了心体，就是能够明心见性，也是初证心体啊，还后边起妙用还早了。你能知道来一个大众，你都知道他那个心心念念，他的那个细微之机，就是你能把他那个细微之处的那个对机的那个东西能了达清楚吗？了达不了，通达不了啊，就是你明了不了啊。所以我们在还早着呢，就是勤住习习，但是我们知道了，我们能够证到心体，我们就有了根本智。我们再走着的时候，我就又回到不着相，就知道这个了，时常保这个了不可得。哎，时常不走着是保这个，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一证到心体，所有的功德之相啊，就像如佛一样，你可以来这个世界八千凡，做不到。哎，你做不到呀。他可以成就一方净土，像弥勒佛要成就一个世界，弥勒那个净土，你做不到呀。你现在跟你家里人说，估计人家都不听咱的，对不对？人家那是哎，你那个都是跟大众都不一样，大谁能接受得了？哎呀，大家都不，你那个心呐、啊，咱那个心呐、啊，就跟佛那个比，那个妙用差的远得多，远得多。嗯，
哦，就是差得远呢，真是差得远了。嗯，有一个赵师兄，他问魏老师，念阿弥陀佛心咒和往生咒是一样的吗？
阿弥陀佛心咒是正体啊，是阿弥陀佛心咒，是阿弥陀佛自心化出的密语，这个咒语是一般的，我们就说就是初学的初修之人呐、啊，和这个净土和这个比如说和阿弥陀佛呀有缘的缘音老人就会传给他这个咒。他比如说这个人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上师就会说，我有一个密咒比你这快多少，念七遍等于念阿弥陀佛一千遍，你念这个咒吧，这个是密语啊。那个往生广咒是往生广咒各有七用，各有七用。大往生广咒是让你跟弥勒佛跟那个阿弥陀佛结缘，临命终的时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是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个阿弥陀佛心咒是平常修行的一个法门，就是一个方法，一个方法，就像我们心中心一样，
好的。哦，还有一个王师兄问，慈氏咒能去兜率内院？
对啊，不是，你问的话有问题，王慧霞，慈氏咒这个咒怎么能去兜率内院呢？是你人，你比如说你王慧霞念了，哎，你可以往生兜率内院，说弥勒菩萨接缘嘛，对，念慈氏咒，我念慈氏咒可以往生弥勒内院，哎，这个坚定的信念一定能，一定能。那时候我记得就是说念那个，就是刚学会这个咒的时候，一念就可以入定，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一念这个咒的时候，你那个心啊就被塞住了，就用这个咒啊把你那个心塞住了，定住了，然后那个妄想它就不乱起了。说明这个咒跟我们心密的行人他很相应啊，特别有那个崇尚，就是说喜欢那个禅宗的啊，那些大祖师都在那儿哦，一听这个心里边也很向往这个地方啊，但一念这个咒就是和你自心能够相应，能，就是一点都不用怀疑。对对对，是我们的这个特有的方便。
石家庄的田师兄问，怎么个去法呀？
哎，还有了，我就刚才还给这个举一个例子，我就说有一个老人家，他就是说他走了，上弥勒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念佛呀，他别的不会念吗？念佛呀，阿弥陀佛，阿弥陀，阿弥陀，这么念。然后他也是说，我，哎，他说要有一个棍儿撑到那儿，我扒上去。或者我有翅膀，我怎么去啊？那么远，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你的是怎么个去法？是什么意思呢？你要说不出来，我就跟你说，你心去，心念。哎，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世界烦极了，烦恼极了，我一念慈氏咒，当下心安，你已经在了。哎，甚至到那个。临命终时候，就是我们腊月三十到来的时候，别忘了慈氏咒，别忘了再吃着吃着吃着，其他的一切都不现前，只有这个咒现在你心里，你就去了，就这么去的啊，就是你的心去的啊。
有一个问题啊，说请问老师，学净土的如果每天念49遍往生广咒，也有同样的效果吗？
本来这个咒语提出身，本来这个咒语就是净土行人该念的。为什么？是净土十要里头的呀，是净土十要第八要里边有的，这个大往生广咒就是在那里边捡出来的，我亲眼看到的五本，就是那个在那个第八要里边清清楚楚写着大往生广咒啊。这个本来就是净土行人应该念的，是只不过他们呢，比如说或者是现在没有人倡导了，或者也没有人深入这儿，以为散心念佛就可以往生了，他们有大很多人都以为这我念念念，或者我信我就去了，哎，他就不念，对吧？这就不行了，对不对？那个信愿行它是三资粮缺一不可的。我们想想那个历代祖师那个净土行人他是怎么修行的，是不是？你像那个印光大师，一个死字，过年了人家给他请一个字，他就给人家写个死字，死，那个死字挂到那个自己房间里，就是警惕自己啊。所以说那很用功的，几次闭关都是在念佛呀，一天多少遍，多少万声佛号，他就是为了那个念佛，那个往生西方。可是现在的人他就不这样想了，就是说，一个是没人倡导，再一个就是这样的众生的根性的众生啊，不多见了。就是或者是有咱因为咱修心中心的嘛，跟人家接触的还是不多啊， 所以这个学净土的这个大往生广州本来就是他们的功课，本来就是他们缺一不可少的功课。
老师，我每天念往生广咒，没接手印也没做，我是空了就念，可以吗？
按照元音老人的教法，我见到这个手印就是合掌，哎，这个手印就是合掌，就跟我们平时进到庙里见了人合掌，哎，就是这样子。你这个念这个咒的时候应该有手印，没有手印那个力量就差喽。你当然可以走着路念或者怎么念是吧，空了就念是吧，但是你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大往生广咒手接这个合掌的这个定印，双手合十啊，还有他是108遍，我的记忆里他是108遍。
他说心定舍报就走了吗？他前面问的是怎么去，怎么去那个都算内院，然后现在问心定舍报就走了吗？
你不管他定不定，你只是念你的咒嘛，只是念你的咒，实际上你那个咒在已经把你的心用这个咒塞住了啊，就是你的心就是咒，咒就是心了嘛，啊，那你就别提定不定，它自然在定中啊，是不是？一直念到你临终，一直念到你，因为我亲自见不是一个人，我亲见的是什么呀？几个都是说他本来糊涂，他一念哎清醒了。所以我这个事儿我不怀疑，就是说他临命中意不颠倒这个事儿不怀疑啊，他能够一直刺着这个咒语，哎，那念着念着自然走了，那肯定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一点也不容怀疑啊。或者是你念大往生广咒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持世咒就往生到那个弥勒内院，这个都不一点儿都不用怀疑，嗯。肯定是这样的。
田师兄他接着问，他说临命终时接手印念咒。
好啊好啊，他在哪儿问的我没看到，哦下边的。
嗯。
好啊行啊，对啊，就应该接手印更好。手印就是天线嘛，嗯。念持世咒嘛，持世咒就是两手交叉的那个五指交叉，嗯嗯，四指交叉。嗯，二大拇指放在这个食指背上，嗯，这个每天念持世咒，好好好，就是这样，不间断，嗯。
哦，段慧君师兄他说，老师好，杀业重，杀业太重，念持世咒吗？
你说的你自己吗？没关系，那你说杀业重，那文殊菩萨还说过了，那比你说这还能杀佛呢，给你说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啊。说到业障这个问题，你说业障太重吗？杀业太重吗？是吧？说到这个杀业太重，他也是这个事儿不可得，这个杀业这个事儿啊，他已经不可得了啊，你就别挂念他了，是不是？你应该知道现在的事儿不可得，过去的事儿不可得，那个以前的事儿也不可得，就是过去将来的事儿也不可得，是说三不可得，这不是说是一个虚言，它是本来就不可得啊。这个事儿你听那个文殊菩萨说，我所造罪业若有体相尽虚空不能容受，容不下一个虚空，他的罪业都容不下。嗯，那你说那个文殊菩萨他都不能成佛了，你要是这么样一点一点算账的话，那永远没有穷尽了，那个在那个累积的罪业没有法儿那个消了，实际上是你这个杀业他本来就是了不可得，他过去了，那要不是你把杀业拿来看看，是不是？还有杀父杀母的，还有出佛身血的，不都是都可以成就，都可以啊！就像我们心中心那个都说了，你六印修100座，永不堕三恶道。这个你知道吧？你修过吧？你应该信佛说的话，而且你应该信佛心中心，他有这个法力 你自心有这个心力啊，别在这上头缠。然后再说杀业重不重，重不重都可以念此四咒，念的当下都是你自体都自心就是佛呀，哪儿还有杀业不杀业的事啊，那都是过去事，别纠结了啊。
啊，陕西的段师兄他接着问，他说老师好，杀业太重念慈氏咒往生内院后还会掉下来吗？他有这个担心，还会掉下来吗？
哦，他可能想到那个说雍正皇帝说到有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你现在开始觉醒行不行？他在哪儿呢？他的问题，你升到内院后就不存在掉不掉下来的问题啊，都没这个事儿啊。升到内院以后，你跟着弥勒佛听法学习，也是一生补助，别怀疑了。对，我们都不用，我们修心中心都知道了。我们修心中心的都知道，百坐永不堕三恶道，再继续用功能够明心见性，能所双亡啊，还上哪儿找你那个杀业去，对不对？
还有那个广东的蔡师兄，他说第一念慈氏咒可否早上先念了，下午我再上座修法，还是先下座
安排吧。我都没看到在哪儿的那个题，在上边的第二，是否一定要打坐接印念诵像上座修法一样？对啊，这个是的啊，这个是的。可否在厅上厅里坐在椅子上念？也可以，可以。这个蔡穆平为什么这么大的分别呢？我跟你说，不拘地方，我刚才说了，不没有选择地方，坐火车坐飞机，或者是在宾馆，或者在客厅，在住寺都可以啊，在山上，在河边都可以啊，但是别忘了啊，魏老师，我还是再问清楚一点，第一念慈氏咒可否早上先念？可以啊，你自己安排，下午再上座修法可以啊。你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一点，还是先下坐后再念都可以啊，这个不是个问题，你自己安排好时间，因为你早晨可能没有那么长时间休俩小时，我听你说可以才。他说挂脚念是在哪儿说的呀？家里你
他说在客厅啊，在客厅，然后坐在椅子上，然后挂脚念，
没有说哦，不，两腿交叉落地，不要挂脚念，我还没看到，多亏了贾立民，这个不能这个挂脚念，上师专门说过这个事儿，你就按照佛师父说的办，我们就按照三代祖师说的办。两腿交叉落地，右腿在左腿上啊，是这个都无所谓，没有说啊，这回弄清了，好。
蔡师兄说知道了，这次清楚了。
起师兄启用咒，这个说一下，这个启用咒指的就是说，除了心中心和这个六字大明咒是修定的啊，这个除了这两个以外，其他的都是启用咒，就是针对这个咒它的功用是干什么的，你在念的时候每一个咒都要微微出声，启用咒在用的时候你都要微微出声，这个要出声念的，启用咒要出声。
王师兄问，这两个咒一生都不能断吗？
断了你再捡起来，尤其是你王梦里，你为什么断了？
断了会有何影响？
那这两个咒的作用你不知道吗？你应该知道吧，是吧？一个慈氏咒，一个那个一个那个什么呀，大王生广咒，它的作用你是知道的，那你断了就那个作用就没了呗。
好的，那个王师兄啊，您听明白了吧？好，师兄们晚安。